弟兄姐妹早安，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在这里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廖学志弟兄。廖学志弟兄是我们西区母会的比较资深的一位主日学教师，我自己在他的教室里面做过学生，受益匪浅。那廖弟兄他现在也从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现在在母会西区教会任实习传道，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那和他同来的有他的太太黄耿清姐妹，还有他们的女儿 Easter， 还有一位是他们的邻居97岁高龄的胡伯伯。那我们也今天把这个时间特别的交给学志弟兄，他今天要传讲的题目是约瑟眼中的婴孩，请。
这个声音听得到哈？这个很高兴今天来到北区，这个是我第三次来到北区，这个看到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可能大家有的不太认识我，那我的名字叫廖学志，那这个学志哈，这个我父亲40岁才生我，所以他觉得我可能一生智慧不足，所以要我要好好的学习智慧，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也是感谢主尽我所能的，那我还是很缺少智慧，所以大家要为我祷告。这个我和太太都是来自中国的南方福建，那我们已经结婚超过30年，我们有2个孩子，一女一男。那我是1993年到 Houston， 我还在乌冷工作了将近10年，所以我对乌冷这个 Research Forest 这个地方还有点认识。那我是主修是化学，然后我大概在油公司做了一段时间。2000年，因为刚出生的儿子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过敏症，所以呢需要全时间的照顾，所以我就放下工作，在家陪伴2个孩子，直到他们都长大，到大学去读书。那2012年，我到蒙神特别的带领，我就到达拉斯神学院去读神学。那现在是在西区做实习传道。那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来到2018年12月，这个月我们都称为是什么？圣诞夜。那在我们小时候呢，我们并不太知道还有一个比中国春节还热闹的节日，叫圣诞节。所以我太太曾经告诉我，她小时候有一次的经历，就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她的祖母预备了一个很特殊的晚餐给孩子们，就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炒面。以前有炒面吃就很高兴，现在不一定了。并且告诉她，今天晚上是救主耶稣的降生日子，普世都在纪念他的降生。祖母就继续跟她讲述当祖母还年轻的时候，那个宣教士带他们过圣诞节的那种热闹，那种非常兴奋的那种感觉。所以圣诞节我们都知道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今天呢就想说，要从约瑟，就是耶稣的肉身父亲约瑟，来看看耶稣这个婴孩，然后从约瑟本身他的认识和感觉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大概有3个部分，一个是坚守圣洁婚姻的期盼，面对出其意外的挣扎，相信顺服神的旨意，从这3方面希望能够真的是从求主来帮助保守我们。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爱我们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来思想主你这个奇妙的救恩，你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降生在这个最卑微的马槽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因着主你的爱，我们能够更好的来经历学习。主啊，求你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摸着，也是求圣灵恩膏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真的是存着一个谦卑敬畏的心，知道主你要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主你要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有这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两个人很重要，在旧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那这两个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带着跟上帝有两个立约。那这两个约呢，一个我们只是说亚伯拉罕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使他成为多国之父，并且应许在地上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那这个第二个约呢，就是大卫之约，神对大卫王立约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这边我们第一节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着子孙，这个在原文里面是单数的，而且前面还带了一个定冠词，是有所指，指向谁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来成全两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圣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他来成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呢，是万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因为我们的罪得蒙赦免，神把他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永恒祝福。第二个，他要成全大卫之约，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节跟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好吗？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那这个地方开始就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那为什么约瑟要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呢？这个十八节里面，这边这个紫色的字有讲到，玛利亚是已经许配，但还没有迎娶。那这个有一个许配跟迎娶，这个有一个等待的一个时间。那这个等待的时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们就要回到这个犹太人的婚姻习俗。那犹太人的婚姻习俗是怎么一个情况？通常是父亲带着儿子到女方家去求婚，如果女方的父母同意，他们就会来一起坐下来商量，商量什么？商量聘金。商量好了以后，双方的父母就可以为这两个年轻人立下婚约。那这个婚约一旦立定以后，这个他们就变成是什么？是丈夫妻子。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这个玛利亚已经是什么？约瑟的妻子，因为她已经许配，但是还没有迎娶。那通常这个婚约立定以后， 这个妻子呢还住在娘家，但是她要预备好自己，她不知道她的丈夫什么时候来迎娶，所以她要预备。那就这个就跟我们讲到，就是说在启示录的时候，教会就是什么基督的心腹，教会要预备好自己等候基督再来迎娶。所以这个有一个这个跟这个犹太婚姻习俗有一点关联。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玛利亚已经许配还没有迎娶的这个时间，玛利亚就从圣灵感应，所以这个十九节又讲到约瑟是一个义人。那约瑟是个义人，这个义人是怎么来说的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这个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的义是从哪里来？是他信神。所以约瑟的义也是从哪里来？也是从他信神而得来的。所以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还有一个人是约伯，圣经怎么描述他呢？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正直，完全正直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远离恶事的人。那约瑟他是一个义人，他现在知道玛利亚怀孕，所以他对他来讲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个，要他要怎么来接纳。所以他想说他不知道玛利亚怎么怀孕，而且呢从他对玛利亚的认识里面，他也不觉得玛利亚是一个不检点的女孩子。但是事实上玛利亚的肚子已经出来了，人家都看得出来。所以大概我想在约瑟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玛利亚大概已经怀孕有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就是对约瑟来讲一个非常挣扎痛苦，虽然圣经只是很快带过去，但是我们如果进入约瑟的生命里面，他整天都在思考这件事情，他要怎么办。因为他不愿意他的这个义人正直的这个身份受玷污，所以这个摆在约瑟面前大概有三个选项，他要来可能来处理。一个呢，他可能可以把玛利亚这个事情公众一步，说这个孩子不是跟我的，然后使玛利亚很难堪受羞辱。如果玛利亚被带到城门口的话，按照摩西的律法，玛利亚甚至会被什么石头打死。那这个是算是就是说他对玛利亚这个事情他会很心里很不高兴不欢喜，才会做出这种举动。但是我们想说一个义人是有什么，是有怜悯之心的，所以他会做一个折中的选择。因为在摩西的律法还有一个规定，如果你对你的妻子不满意，你可以什么写一个休书，就送给他，就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第十九节讲到他想要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还有第三个选项，就是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但是约瑟就要成为玛利亚的遮盖和保护。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约瑟要付很大的代价。有什么代价呢？大概有两个，就是说他要面对玛利亚腹中的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不是从他生的，他要怎么样有爱心来养育这个孩子，这是他要思考的。第二个，在人看玛利亚未婚先孕，这已经是一个有瑕疵的女人，那约瑟是否能够完全接纳玛利亚，能够成为她的遮盖，这对他们以后婚姻的生活 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想前想后都有很多的辛苦和挣扎。那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所以这个当天使向约瑟来说的时候，约瑟就很清楚明白。但是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很轻视圣洁婚姻，追求个人满足欲望的一个时代，充满了很多的诱惑试探。若我们在困惑或者挣扎的时候，真的是要学习约瑟。约瑟是一个等待、思考、寻求神旨意的一个人。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他们现在都在上大学，他们也慢慢走向独立和成熟。那作为父母，还是会为孩子担心。昨天我们孩子那个从丹麦回来，女儿，这个因为这个飞机上这个现在 security checking 什么这个很多事情，她妈妈操心了一天。所以你说孩子什么事情都牵动我们父母的心，但是最最让我们牵挂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交友以及他们的择偶。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很好的为他们来守望。我们的操心如果有用，那多操心一点；如果操心没有用，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多祷告。那可能有弟兄姐妹问说，那我们怎么为孩子们祷告呢？那我想到我们可以有三个。第一个，我们要为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祷告。他们有个敬畏神的心，他们就知道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做主为王。第二个就是说，为他们祷告有一个正常的灵修生活。现在的孩子因为媒体的影响，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好好在上帝面前读圣经，来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家的孩子，他们有自己做 devotion， 所以我们也很盼望他们能够一直坚持，常常做这个灵修生活。第三个就是说，他们要到教会去参加教会聚会，有一个正常的聚会生活，才能够在主里面继续的成长。所以有一批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互相守望，互相勉励，他们就会一直持守在神的爱中。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两个孩子这个今年底，我们这里有 CMC， 那大学生他们有 Urbana， 他们今年他们会去参加 Urbana 的这个宣教大会，盼望他们在那里被神的爱摸着，回应神的呼召。好，这个约瑟在婚姻上遇到如此意想不到的难题，你说这是谁的错呢？不是约瑟的错，也不是玛利亚的错。那玛利亚为什么又会未婚先孕呢？这个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够理解的。那神为什么会让约瑟遇到这些事？我想每件事情，我们属神的人，神让我们经历和遭遇都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三个，玛利亚从哪里怀孕，她所怀的婴孩是谁，这也是约瑟要思考的问题。最后，他要如何来养育这个孩子。所以这个约瑟就是从第他一共有四次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跟他说明很多事情。第一次就是神在他在睡梦中，神向他说明说什么？这个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而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要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梦就让约瑟马上能够回应，知道说玛利亚所怀的胎是从圣灵而来。第二个，我们刚刚有唱到这个牧人到访，牧人到访向他们报告，就是说这个是报佳音。 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所以这个也是当时大我们看这个相片，这个不能用这个，对不起。那再一个就是东方博士的来访，所以这些事情都一直什么接二连三发生在约瑟跟玛利亚的生命当中。那我上次在 YouTube 看到你们教会表演这个三博士，很棒，真的是很棒，表演的这个意义如生，真的是把当时的这个圣经的故事表达得很清楚。再一个就是当三个博士走了以后，这神的使者就立刻告诉约瑟说要起来什么逃往埃及，因为希律王要追杀这个婴孩。那你想说这个夜间起来逃往埃及，这个路是不容易走的。你如果看看当时的这个中东地区的山路，然后他们没有车，大概他们讲说大概有75个英里从伯利恒到埃及，这个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艰辛。所以我想在约瑟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能够仔细的来思考明白，他真的是在这个耶稣这个婴孩降生在他们家中这件事情，他有很多很多的挣扎跟思考，但是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讲到，就是说约瑟他是一个相信顺服神旨意的一个人。所以从马太福音第1章24节，约瑟醒来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过来。那这句话讲的也很简单，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筹办一个婚姻和婚事的，是有很多的预备，对不对？那通常他们这个预备大概要有一段时间，至少几个月。但是你想约瑟这个时候就立刻起来马上做这个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觉得约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说25节讲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为什么圣经特别记载这一句话？这里有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什么是童女呢？按照当时的简单的理解，就是所有没有被男子亲近过的女子还算是童女。所以约瑟这个已经迎娶了玛利亚以后，玛利亚在约瑟的手中是约瑟是可以完全来主宰玛利亚，这个主权是在完全是在约瑟的手中。但是我们想到这个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他约瑟又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要来成全这个先知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个25节特别讲到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我们讲到说约瑟的生命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他知道他说玛利亚所怀的这个孩子这个婴孩是弥赛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说约瑟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那怎么说呢？因为约瑟我们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是木匠。那约瑟站在父亲的一个位置要养育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你们想他有多大的责任？一个在耶稣之后约瑟和玛利亚 又生了4个儿子，有雅各、耶西、犹大、西门，至少还有2个妹妹，他们讲说姐妹们，所以至少2个，甚至有多于2个。那我们讲所以约瑟连同耶稣至少有什么 有七个孩子。那一是需要很勤奋的工作，你说做木匠能够挣多少钱？你要养育连同两个大人，一共有九口，一家九口人，生活上的需要。所以约瑟是一个什么？勤奋工作的人，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父亲。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约瑟要为全家人负起属灵的责任。今天我们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弟兄们，就这方面需要很多的学习。我们常常缺乏我们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所以约瑟要负起这个属灵责任，教导孩子们学习上帝的律法，然后一年要三次到圣殿去敬拜神。所以约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那联想到我们自己呢，我父亲也是一位敬虔的基督徒，他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和我母亲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充满爱的回忆，他们彼此相爱是很奇特。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说在国内那时候也有恩爱夫妻营，但是我妈妈也去参加，她是一个寡妇，她就去跟他们诉说她当时跟我父亲之间的那种相爱的那种感情。所以这个是她给我们带来的。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用他的生命来影响我们，他一生谦和，乐以助人。那我现在也是一个父亲，我为着有病的孩子，我放下工作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其中也经历了一些艰难，但我相信神，学习顺服神的旨意，蒙神带领。这里有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儿子大概六个多月的时候，如果仔细看，这个儿子长得很难看，因为什么？他过敏，从头到脚都什么都溃烂。这个图像不是很清楚。我们小时候不怎么给他照相，因为不是他的形象不是很好。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14年，这个是他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天说，他说爸爸，我们初中毕业的 ceremony 需要 dress up。他说我不知道要穿什么。我说那你就穿我的西装领带衣服皮鞋，全部都是我的，哎，穿上去看上去还不错。所以你想，这个从这个到这里是有很多的辛苦。当时他过敏的时候，我抱他哈，我怎么抱他？我抱他，然后他两个脚会在我身上撑，我就把他两个脚顶住，然后两个手抓着他那个，他的头呢就在我的肩膀死命的撑，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摁住，我只有跑，他失去平衡，他就不会那样。你想我能够跑多久？这个就是这么多年的辛苦，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所以这个是去年我们造的，看上去像一个帅哥一样，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这个我知道凤梅姐小时候看到他的情况，跟朱牧师都看到他那种很辛苦很辛苦，我们带他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上帝的恩典很够用。这个我稍微简单做一个总结，圣诞节真实的意义就是要纪念这位奇妙的婴孩的诞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神的爱已经借着主耶稣道成肉身向我们显明，神的能力要显明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他要救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奇妙的婴孩是为你也是为我来降生的。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我这里最后我是想说用一个见证，就是灰比姑姑，我们她的名字叫灰比，我们就称她灰比姑姑。大家看到她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他来美国留学，主修是钢琴。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接待我们很好，弹琴各方面都非常那个。那第二次我们见他的时候，他是没有手没有脚，他得了一个病，也是败血症，结果在医院昏迷50天。那当时他的心脏 护这个承受的那个压力很大，心跳很快，所以医生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说要减少他心脏的负荷，让这个血液能够满足心脏的器官跟大脑，所以尽量不要流到血液，流到手跟脚。所以最后等他醒来的时候，他没有手没有脚。所以对他来讲，一个弹琴的人没有手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但是他没有因此而什么，而就整个颓废下来，他反而是更积极的生活。他虽然不能像以前弹得那么和弦那么优美的钢琴，但是他还可以弹简单的圣诗。所以他是一个，他说他上帝特别特别爱他，把天上的平安充满他的心。他说他有一份从天上来的平安，他说如果他要愁苦，他说他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你看，没手没脚，生活很多的不方便，但是神真的是爱他。所以他还在什么，还在诗班，带领诗班，带领儿童诗班，带领诗班的敬拜。你看他没有脚，他就坐在轮椅上，他现在他自己一直在锻炼，他现在可以用假肢站着。所以我们真的是说，很多弟兄姐妹每次看到他在台上指挥诗班的时候，就深深的被感动。他说这个我们有手有脚的人真的是还比不上他那种跟神的关系，那种从天上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他自己觉得说，他如果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平安喜乐的话，他说他没手没脚他也值得。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是一个特别有服侍主的心智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都需要神的怜悯，就像约瑟跟玛利亚一样，当耶稣降生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们是靠神的恩典能力来养育这个奇妙的婴孩呀。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是很有限，但是主，你是全能的主。主，你为着我们的缘故，你卑微来到世上，你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你让我们经历到我们是需要你，我们每天每时我们都需要主。愿主你的话你能够激励我们更好的来爱主，来服侍主，来为主做见证。主，你自己来看顾保守我们，也真是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你的恩典你的祝福都临到我们众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一次的站立，我们以这一首《人们需要主》，我们来回应今天